啊，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因为你自己是爱，你也是神的爱的完全的彰显。主啊，今天唱的诗歌呼叫我们，劝勉我们要把心归给你。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有愿意的心，能够把我们的心能够归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假期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福分，在主日的清晨能够到主的面前来敬拜，在次日的头日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主啊，这是我们的福分，求我们的主啊，让我们的心的眼睛能够看得见，完完全全全的看得清楚你所给我们的属灵的，在天上的属灵的福分是何等的宝贵。主啊，给我们一个渴慕你自己的心，更让我们懂得在这个属灵的福分里面所有的宝贵的真理是跟我们的生命是那么的有关系，也跟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有那么宝贝的联系。主啊，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再次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教会是你的，这不是一个属人的机构，是你教会是神所呼召的儿女，是基督耶稣的身体，不是人为的，而是神自己耶稣基督工作所做成的。你自己说过你要建立你的教会在这磐石上，主啊，到今天你还是这样建造你的教会，所以求主要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让我们能够爱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自己是教会的一个分子，是基督耶稣身体的一个机体一个部分，就让我们能够懂得我们宝贵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时间。主啊，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因为你让我们聚集，除了敬拜你，除了学习你的道，也让我们一起能够去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求你的真光能够照亮出来，当我们讲解你的道的时候，无论在崇拜的时候，在我们查考圣经主日学的时候，愿你自己的光照亮出来，让每个人都能够归向神。我们呢特别求主你怜悯每一个来到你跟前能够慕道的朋友，让他们的心真的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一切的福气。谢谢主，我们今天就奉耶稣的名聚集，我们奉耶稣的名吩咐恶者那魔鬼离开我们当中，他不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没有一个的位置，没有一个地位，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心归给你，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能够得着荣耀，得着颂赞，让我们在敬拜等候仰望你的时候，你就祝福你的神的众儿女，我们的心也得着了最高的满足。谢谢主，献上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来在一起聚会，我继续跟大家能够来思想这个以弗所书的真理啊。It's a nervous moment to have the PowerPoint coming up. 谢谢主，我们继续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个以弗所书的信息啊。我们今天讲了第五次了哈。那么我们上期我们讲到天上属灵的福气，今天跟大家讲，开始讲这个属灵的福气的第一方面，这个拣选的福气。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读的经文，其实你看主要的就是在第四节啊，但是我们也读第三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弗所书讲到这个属灵的福气是怎么开始的，是从颂赞开始的，是从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啊。保罗，使徒保罗是为着上帝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领受的福气来颂赞神。上次我们就提到了，当他这样写的时候，正在提醒我们的心，提醒我们整个人，我们的人生，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最主要的第一个的回应是对上帝发出颂赞跟敬拜啊。当保罗这样写的时候，要去提醒我们，我们人的人生整个人的重要 一部分是敬拜上帝啊。所以相信我们讲到这个一个大学，就在 南加州一个大学啊，Azusa Pacific 大学，它的 motto 啊，它的一个这个座右铭啊，它这个大学的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是什么 ？God first， 以上帝为首，上帝居首，上帝居首，因为上帝居首，我们就敬拜这个上帝。所以如果你问，嘿，保罗，这是这一句话第一章第三节怎么应用在我身上？怎么应用在你身上？去提醒我们是什么？上帝居首这个真理啊，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占最高的地位啊。这是很重要的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不要读过就算了，我们读到第三节，他说当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应该从这节圣经提醒我们的心，从我们心好像把我们心挖出来一样，提醒我们向上帝发出颂赞。当然当我们明白上帝给我们的恩惠是什么的时候，恩赐是什么，恩典是什么时候，我们就更懂得这个颂赞跟赞美了。所以我们读这个天上所讲的属灵的恩赐，对我们对上帝的感恩颂赞是有帮助的，对不对？你当你越明白真理，越明白上帝给你的福分，你就越懂得去感谢赞美了，对不对啊？但是如果当我们是这样说，我们要敬拜上帝的时候，也讲到上帝，我们敬拜上帝因为他给我们的属灵的福分的时候呢，我们就更提醒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人生里面要追求的是什么啊？就追求的是天上属灵的福气，而不是讲只是看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信仰，这个、信仰不是人为的，这信仰是从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这个地上，按着神在旧约圣经经过几千年的预言，然后他来到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不只是在这个世界。如果只是这个世界，这个人生好快就过去了。刚才我们主席的带领唱诗的弟兄，周芳弟兄说，他说我们1月开始，现在八月了，那么时间快。很快就快了，对不对？很快就八月了，人生就那么快的过去了，对不对？那么快的过去了，我们还在这个20世纪的时候，我们一下子我们就过到21世纪，21世纪，我们好多人弟兄姐妹是跨越了2个世纪，对不对？到了这个21世纪末期的时候，人些人回头看我们，哇，这个人真棒，经过2个世纪，不是好多这样的人，对吧？在他们的时候，但是我们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么我们在地上追求的是什么了？这样讲不是说我们不要地上的东西，我们是人，我们是有身体，有血肉，我们还是过地上的生活，但是我们不只是一个身体。我们里面有个灵，我们说灵魂，这个灵跟上帝交通，这是有一个灵的世界啊，让我们追求。那么圣经的宝贵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除了肉体之外还有什么啊？有上帝，有神的儿子，有救恩，有从他而来带给我们的拯救，有从他而来带给我们的属灵的福分啊。 所以这是我刚才所讲的如果追求属灵福分是那么重要，就让我们一起来追求在这里我停一停因为停一停是吧，我不是卖广告，我要提醒我们今天就有一些很具体的属灵的福分让我们可以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马上就来的这个沙灵会我也做一个了，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来参与我们跟我们两个教会合并起来去的，这两个教会，一个是三井城的南湾的一个教会过去好几年已经合并了这个一期的那个沙灵会叫退休型那么这一期我们请到这个袁成忠牧师他是我也是我很尊敬的一个主内的一个朋友长辈他是一个旧约的一个专家他的博士论文是旧约，但他也非常好的牧者我看他跟我们讲话跟我们讲的好像爸爸一样好多时候我不太像爸爸的，我就讲到一些人真的非常像爸爸，他是那么爱护他说这个他的弟兄姐妹非常柔和，但是也很有真理这次我就请他们讲，他请他讲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呢就是以赛亚书的福音是什么，那他给我们一个 modification 也是讲福音，以赛亚书的福音他给我们这样讲，以赛亚书所抄袭的救恩，你们的救恩是怎样讲呢所以他有四堂讲第一堂你可以看到了，让我们感动下泪的救恩第二个让我们惊讶诧异的救恩，第三个给予万民的救恩最后是让你分享沙龙的国度，是什么沙龙国度，不是跟你派叫像沙龙沙龙是什么 Shalom 是平安这个犹太人用的 Shalom， 所以这个神的和平的国度是什么，很值得我们去一起去听好不好，我希望我鼓励，我听说我们有80个的名额，现在只有50几个弟兄姐妹报名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报名呢，我们就不用浪费了，因为如果你没有80个人去，他也要收你80个人的钱，但更重要的就是这个退休会里面是有属灵的福气在里面我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完这个沙灵会我就非常喜欢我每年都等待着沙灵会的来到，这是一个安静的时候，也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愿神祝福我们好，那今天我说我们就讲拣选，这属灵的福分讲拣选我们为着神赐给我们什么那些的属天上属灵的福气而颂赞他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就是开始讲，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请听清楚，保罗是为了上帝给我们的在天上的属灵福气要颂赞神，你要从这一节开始，他就一直讲到十一节就要讲下去，整段的经文都是讲上帝给的属灵的福分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祝福 blessing 这是那原文就是 blessing 属灵的祝福那么保罗呢很有意思，他写这一段呢讲到这个天上属灵的福分属福气，如果你看原文圣经就是从第三节一直讲到十一节都是只是一句话，是一句话没有分开几句的，我们中文或英文可能把它变成分成几句，但它是一句话 comma gerund 等等把它连续写下来，是一句那么长的一句，因为对保罗来说这个称颂神的福属灵的福分，这福分应该把它用一句话把它讲完，但讲不完他就用了很长的一句来讲那么第一个属灵的福分福气是什么呢，是一个属灵祝福是什么，拣选 请注意，使徒保罗讲到神给我们的属灵的祝福和福分的时候呢，他第一个讲的是拣选。这样讲也非常有道理，如果你明白信仰的真理，神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就从拣选开始啊，就从拣选开始。神拣选我们这些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看到我们这些人，看到我们在什么光景当中，他看到我们在犯罪罪恶的光景当中。上帝创造我们原来是美好的，但他已经看见我们，我们要犯罪，我们要堕落。有人问，那么如果他预先看到我们犯罪堕落，就最好不要创造了，这是你的想法，不是上帝的想法。上帝有上帝的方法，上帝有方上帝的旨意，上帝有上帝的安排，你知道吗？我们人有些问这些问题，我们把上帝看成是你太多余了，上帝，明明知道人要犯罪多了，还要创造他做什么？他上帝不是这样想，你跟我的知识是太小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太小了，我们太有限了，我们太有限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明白。但圣经给我们的启示，透过这个使徒们所写的去启示，这提醒我们，第一个上帝给我们祝福是什么？就是给我们拣选。上帝看到我们会犯罪，看到我们会堕落，但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首先拣选我们。这是讲拣选，是第一个的福分的这个原因。离开了拣选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上帝不拣选你，上帝不拣选我，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很可能上帝还让我们过地上生活，地上生活过完就没有了。不但不是只是没有啊，我还要面对一件事情。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他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才有审判。如果没有拣选，没有拣选带来的救恩，我们罪人所面对的就是审判，听懂吗？你过了一生过完了，你就面对审判。我曾经讲过，也是讲到分享的时候讲过，也我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因为在苏格兰在北部，冬天的时候下午两点钟都全都黑了，那天我从图书馆下来出门口，有点雨，天都黑了，我就看到远处有个苏格兰人拿着雨伞，然后拿着背包，背包上面有个牌子挂起来的一个很大的字，他做什么呢？他在这个牌子上面写一个是什么 After death judgment， 这希伯来书所写的死后且有审判，很可怕的。然后天是黑黑的，下雨的，然后那些 学生读书 读得朦朦胧胧，然后下来看到 After death judgment， 这挺可怕，对吧？但我心想他就是为了把握这个机会来传福音。如果没有拣选，没有救恩，我们面对就是这个，面对我们自己为自己的罪恶所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是因为有拣选，我们就有盼望。那拣选是什么呢？拣选是根据什么？拣选是根据上帝的爱与旨意， God's love and God's will。 当我们讲拣选的时候，就是说所强调不是人的功劳，是上帝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上帝。所以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这是约翰福音15章。虽然这里所讲的拣选不是一级，不是特别是重点在救恩的。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这个果子。下去讲的拣选去结果子这个道理。但这里也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不是我们拣选上帝。你想想你的一生，我的一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拣选上帝的，有没有？很可能你是从基督教这个家庭长大，出生长大，人很自然，他就相信上帝了。 我们当中江弟兄还没回来嘛，我在恩典团体里面就问他，你怎么信主的？他讲不出来，他说我生下来就信主了，我的家就是基督教的家庭。我说你有怀疑过？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是那么 好的福分，长大成为医生，一家都是医生，敬畏上帝。但是也不是他拣选上帝，很有福分。这是出于上帝的爱与旨意。爱是什么？上帝爱我们，所以上帝拣选我们。上帝旨意是什么？上帝旨意就是上帝要做的，记得吗？旨意的 will 啊，他有决定要做的，上帝要决定要救我们，拣选我们。上帝出于他的爱，对我们的旨意要拣选我们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无论你对拣选论有什么的看法，有什么不同的立场，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啊。但是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一个事情，上帝拣选我们这个事情是确实的。好像圣经有一句，他说是，虽然他也不是讲这个道理哈，但也反映了这种思想。他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所有的都是领受的，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生命剩下来不是他自己要出来的啊。离开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什么时候走的啊。虽然有些人今天是 commit suicide 啊，我们所有都是领受的啊。今天呢，我希望弟兄姐妹明白了，我今天不是主要讲这个以弗所书的拣选，我下期才讲。今天我首先讲到拣选这个概念，这个道理。因为我要讲了，我们在历史上有两种的对拣选不同的看法，可能有些人都懂得的，但是我为了整个会众，我要把它讲出来。所以事实上呢，在历史上有两种的拣选论，有两种。第一种拣选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大概形容为这个加尔文派的啊，加尔文派的 Calvinistic 的一个概念。他所讲的是什么？上帝按自己的旨意拣选一些人做什么？去相信基督，使他们能够得救。这是一个加尔文派的一种拣选啊，请注意这里写的很小心。上帝按他的旨意，他决定要做什么？他拣选一些人去相信基督，使他们能够得救。小心注意，当他说拣选一些人去相信一些人，就是说上帝不是拣选所有的人，上帝只是拣选在人类整个历史里面拣选一部分的人，一些人，我不知道多少啊。如果按这个亚伯拉罕听上帝的话，他说你看到天上的信心，你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我们也要相信他拣选好多人，但无论如何，拣选在这个思想的概念里面，就是说上帝拣选一些人。如果拣选一些人，就是有些人没有被拣选了，对不对？人家就说什么拣选做什么呢？拣选他们去相信。这样讲呢，拣选他们相信，就是说什么连他们相信也是上帝所拣选的，不是他自己去相信的，他不是他自己主动要相信上帝。如果上帝不拣选他相信，他就不能相信啊，这是其中的拣选论啊。如果上帝不拣选他去相信，他就不会相信，也不能相信啊，这是人的情况啊。拣选他们，使他们能够得救，最后能够得救啊。那么这样讲话，有些人听到没有道理，但是我们不明白啊，我们不明白整个的思想，我不明白整个的真理。这里有个大的前提是什么？人已经在罪中了，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整个人类都在罪中啊，而且我们也自己去犯罪，是我们去犯的，没有人逼我们去犯的啊。我们是一个道德的主体， we are moral agent, moral subject, 我们自己要去犯罪，很奇怪，没有人逼你去犯罪的 啊，可能有些例外啊，一个人在黑社会的当中，他的顶头的那个说你去杀人，那么你是他的手上，你就不杀不也不可以啊，你就被逼的啊，但你还可以决定你逃跑啊啊，你不去杀人啊，所以你去杀人这行动还是你自己做的一个决定啊。但人在最终这个情况非常的可怜的啊，那甚至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一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一个死了一个死去的人怎么能够寻找上帝呢？不会的啊，他不能回应上帝的，所以这个人不会去寻求救恩的啊，甚至他不能也不能回应，不能回应上帝的福音的。他听就听到，他不能回应，因为什么？那么他死了，什么死了？他属灵上灵里死了。他说他不能回应救恩的啊，这是一种的加尔文主义的一种拣选论啊，改革中的神学也是 Reformed Theology 啊，改革中的神学。那么这个拣选论有好多的代表的人物，在历史里面好多的，从最早我们所读到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啊，第四第五世纪，到了 Thomas Aquinas 11、12世纪了，这个在罗马教会天主教里的最伟大的神学家，那个时候到今天 Thomas Aquinas， 然后到了16世纪的加尔文啊。然后到了在这个福星时代18、19世纪的时候，这个不是神学家了，这个怀特菲特，这个英语是 George Whitfield， 他是一个布道家啊， Whitfield 很厉害，上帝很大的使用他啊。我今天对100多个人讲到 Whitfield， 那时候差不多每次讲到面对几千人，10000人、20000人，他在他的传记里面了，他的 diary 里面，他说今天来听到的人大概有20000人。那时候没有 microphone 的，没有那个 hall 的，没有那个会堂的，因为那时候 Whitfield 不被英国的教会接受，他没有那个他们的 license， 没有圣公会的 license。但他为了传福音，就你不给我在礼拜堂的传道吗？我就跑到外面去。这那个 field 要跨那个露天的地方，10000人就来听啊，听到的人都抱头痛哭的，那个跪向上帝。但是这个 Whitfield 这个人，他很相信上帝的拣选啊，他相信如果不是上帝的圣灵感动他，甚至使他们相信，他们不能相信，他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人啊，这是一个很主流的思想啊，到今天的改革中期其中的代表啊。好多相信改革中的人，改革中宗教改革以后的加尔文派下来的改革中 Reformed Theology 这是一个第一种的拣选论啊。那么他们有什么经文根据呢？举个例子，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起读哈，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要叫他们来，所叫来的人要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这个好像什么？这个好像讲到一个人从还没有相信到最后得荣耀的这个过程。他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一脚就知道了，创世纪以前他已经知道了啊，有解经家就说，上帝的知道就是等于上帝的爱，上帝预先就爱他们了。因为知道这个字，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是跟爱有关系的。好像旧约圣经讲亚当知道夏娃，那么我中文和本就把它翻译成为亚当与夏娃同房，知道夏娃就是跟他同房了。什么？就知道这是对他有爱意，跟然后产生行动的啊！上帝预先知道我们，上帝预先爱我们了。那么 这个改革中的这个立场就是说，上帝爱一些人，不要爱其他人，没有爱其他人，他什么是这样讲。虽然这句话也可以用在另外一个立场上来看啊。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他说耶稣回答说，对犹太人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啊，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啊，只是你们不信啊。我们看这个26节，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请问这里讲什么？为什么他们不信？因为他们不是耶稣的羊。看来好像耶稣有一种有羊，如果你是他的羊你就相信，因为你不是他的羊你就不相信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啊。如果不是耶稣的羊的人呢，他耶稣没有赐永生给他们了，他们就灭亡了啊。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啊。这个改革中的思想是吧，如果你相信上帝这样的拣选，我们的得救就在上帝里面有非常稳固的这个地位，这是 assurance of faith。 他说我父把羊赐给我，这羊怎么来的呢？是父给的啊，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啊。所以你不是神的羊你就不会相信了。好像神有一群羊是他定下来的啊，那这个就跟拣选的思想是符合的啊。这我说跟这样的拣选，神绝对的根据自己的旨意拣选这些人使他们相信啊。那另外一个好像使徒行传，他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他还有这里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反过来什么？如果上帝没有预定他得永生，他就不信了，是不是？好像是这样啊。当然有好多的经文不只是这个啊，这样的一种拣选论。这个拣选论下来了，到了加尔文，也甚至有把它推到最逻辑的结论 ，a logical conclusion。加尔文就提出一个所谓的什么双重预定论 ，double predestination。什么是双重预定论呢？在加尔文的思考里面，上帝不但拣选一些人相信而且得救，上帝还预定一些人灭亡。这些人的灭亡是上帝所预定的，所以上帝拣选一些人得救，上帝也预定一些人灭亡。这个叫 double predestination， 对得救的人有一种的预定，对不得救的人有一种预定。但是你千万不要误解他，千万不要误解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哇，上帝那么霸道的，他预定一些人得救又预定一些人灭亡，那么我相信不相信都不是我的决定啊。那还有一后果是什么？到底我是不是上帝所预定的？这样好多人心里面就产生好多的疑问。我说你不会误解他，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双重预定论的思维里面，它也有个大前提，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我们世上的人已经犯罪堕落了，我们世上的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上这个犯罪的这个责任跟代价。所以如果上帝不预定我得救，那么我就为自己的罪恶负责任，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上帝如果不预定我能够得救，我就面对我自己犯罪的结局啊。那对另外一些得生命的人又怎样？他们也是犯罪的人，但是上帝按照他的旨意跟他爱去爱他们啊，他们也不配得爱的，他们没有配得的地方，因为他们就是罪人啊。所以上帝呢就爱他们，这个爱就显出真实很厉害的爱了。你不要问上帝为什么让这一群的人得救，让一群的人灭亡。你不要问，你不能问为什么，因为他这是上帝的旨意。而且两方面都没有一个 standing， 没有这个地位要求上帝去拣选他，因为我们自己都是罪人。这是双重预定论里面这个思维啊，是双重预定论。
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右翼，他是用拉丁文写，他形容是什么 ？Decretum horribly， 这什么 ？Decretum 这个就预 decree， the decree is dreadful indeed， I confess， 他说。dreadful 这里有人这样翻译，他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 horrible， is a horrible decree。什么叫 decree？ 上帝所预定的预这个发布出来的谕令啊，很可怕的一个谕令。什么？上帝预定的人得救，这个很好，但是上帝预定的人灭亡，这些人就接受自己罪的刑罚。加尔文这样写，也这样讲啊。第二类，上帝以他的旨意与慈爱拣选，相信基督的人，使他们得着救恩。懂得分别吗？上帝拣选什么人？接着说，上帝拣选那些相信的人。上帝在永恒的里面，他已经看到我们是罪人了。但看到我们要不要相信，如果你是相信的人，上帝就拣选你；你不相信的人，上帝就不拣选你。听懂吗？所以这个拣选是跟我们的相信是配合的。上帝看到你是相信，所以上帝就拣选你；上帝看到有些人不相信，所以上帝就不拣选他们。现在大前提是什么？上帝爱每一个人，他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啊，他的旨意是什么？他旨意不是旨意拣一些不拣一些，他旨意是要每一个人都靠耶稣的救赎能够得救。这是第一。第二，人虽然已经在罪恶的过犯当中，但人仍然可以用信心回应福音。他是罪在罪上是死了。但当这个福音临到他的时候，他还可以用信心去拒绝或者接受，啊，这是第二种的这个拣选论的思想。我们举例子啊，圣经也说，啊，我们常常读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将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说什么？神爱什么人？God loves the world， 神爱世界上的人，神爱世人。如果神爱世人，神愿不愿意每个人得救？愿意。如果神愿意每个人得救，神要不要有些人灭亡，会预定一些人灭亡？不会。因为虽然上帝要拯救他们，啊，甚至使徒保罗跟这个提摩太这样讲：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万人呢，啊。祷告代求祝谢，他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端进端正平安无息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啊，下一句很重要，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啊，他愿意，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所以如果上帝愿意万人得救，就不可能说上帝预定有些人灭亡，人都只是拣选一些人，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关于拣选的真理，圣经两方面好像都讲，两方面都有某些的道理在里面，啊，也难怪这个拣选的问题在历史上呢是没完没了，啊，我们要准确的把握他到底的他主要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还摸不着。啊。两方面都有。举例子，加尔文主义派，当他说神爱世人的时候，他怎么解释？啊，好像 B.B. Warfield, 哈 ,19 世纪 ,20 世纪。他说神爱世人的意思不是指所爱每一个人。神爱世人的意思是指神爱他所拣选的人。世人就是他所拣选的人。我对他的问题就是觉得这样讲有些毛病，啊，因为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那为什么有些人又不得救了？因为他们不相信，啊，到底是怎样了？ 这拣选论呢不好讲，但又很奇怪，保罗就放在最前面，放在最前面，这个属灵的福分在最前面。我们做一些检讨，第一，当我们讲到拣选论的时候，我们要面对这人的罪的问题。真的，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罪，我们没有办法去讲来讨论拣选。人在罪当中的状况会非常的严重，非常的可怜。人在罪的里面，无论你相信哪一个说法，两个说法都让我们面对人的罪的事情啊。我们不是没有罪的人，我们不是自由的人，我们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不是。我们不是可以罪犯罪可以不犯罪的人，不是。我们都会犯罪，我们都要犯罪的。那么我们罪人能够跟上帝讲什么呢？对不对？我昨天看到个新闻，你可能他看到了，因为那个女人22岁，把她两个孩子杀死了，这是那个新闻的那个标题，她被判终身监禁。Emotionless mother jailed for life after killing 2 young daughters， 两个孩子，两个女儿，啊，一个几个月，一个。十几个月，因为这个孩子 got in the way of her sex life， 他们就麻烦他要去爱什么人，他不可以，他怎么做也不可以。前一阵子我曾经讲一个新闻，就是那个男人为了在外面认识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太太跟太太怀孕，还有两个女儿都杀死。你看男人会这样做，女人又这样做。我们人呢堕落到这个光景，人的罪是很严重的。你没有做恭喜你，我没有做恭喜我自己，但是想清楚，我们跟所有罪人都有同一个罪的本性。我们有做出来还有没有做出来。我们好多的罪都在心里，你的好多的罪都在你的心里，如果你诚实的话。昨天要怎样，昨天我们又看到了在另外新闻，A Deadly Day in America， 在 Texas El Paso 这个城，一个年轻人20岁，21大概是两年，跑进沃尔玛拿了枪就开枪了。沃尔玛里面有几千人，死了二十个，有20几个人又受伤，死的人当中有很小的孩子。为什么？因为警察去看他的网页的时候，他是讨厌哪些新移民，他说他呢霸占了我们美国是他的，这也跟我们最近这个美国政治里面讲到这个政治的这个移民啊，从外面来的人呢，这些言论为了推动鼓动自己的政治的立场带来的后果之一，我相信我说。可能我讲错哈，但是我只是讲这个事情。你人为什么要这样啊？不要只是想外面的人，想我们自己啊。有些时候我们心里的怨恨，我们的苦毒，我们贪婪，这一切使到我们，所以我们又如何？我们又如何啊？所以如果没有上帝的拣选啊，我们是没希望的。希腊神话就是这样，有看希腊神话吗？ Greek tragedy， 在希腊神话里面，那神打来打去，天上跟地上打，没完没了的，整个历史都是这样啊，快乐的痛苦的一直在，是一个循环的，一直下去，人的历史就是这样，没完没了啊，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所以但是有上帝的拣选，无论你是什么立场，无论你是，请注意啊，虽然有两派的主要思想，两派人都是基督徒啊，不是说因为你用这个立场你就不是基督徒了，你就不能得救。两派的人都是相信上帝，都是相信耶稣，其实他们理解不一样，看到吗？ 理解不一样，解析不一样，对圣经不同的经文的解析不一样。等一下我讲我的解析，有些人知道。第十三，我要反映的，上帝对罪人审判是公义的，无论上帝拣不拣选你啊，他对我们罪的审判是公义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啊，上帝不是魔鬼，如果上帝不公义，上帝就是魔鬼。But God is not the devil， 上帝公义的，我们要记得啊。最后我用几分钟来讲，我讲我看法啊。简单来说，我年轻的时候，年轻，今年刚刚60岁，我年轻时我是非常加尔文主义者，我非常加尔文，因为加尔文主义的思维的里面非常符合逻辑，如果你懂得去思维的思想的时候，它非常 is a close logical system， 很紧密的一个逻辑系统。人犯罪了，没希望，人不会回应神，人是死了，人怎么得救？上帝预拣选他，预定他。上帝拣选预定他，他也不能得救，除非上帝给他信心，给他悔改，不然他对上帝没有反应，你马上就变成加尔文主义者了，看到吗？非常逻辑的一个思维啊。我提出一个看法，是对这个第二个看法有点的再加正一点。是什么呢？我就要讲这个拣选的天机。今天我们呢，陶文馨弟兄祷告的时候已经背过这个经文，他今天是背的。你们有注意人怎么祷告？我人祷告我都听他怎么祷告，对不起。那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一起来啊，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了有智慧的受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了强壮的受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学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要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说拣选的天机，天机是什么？天机是不可泄露的，现在天机在这里泄露了是吗？不漏，泄露漏都还不准，这是音不准啊。怎么讲？我不知道陶弟兄读的时候，刚才祷告用这个经文时候，他明白啊？神拣选什么人？我是问的，神拣选什么人？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神拣选什么人？愚拙的。如果你是愚拙，或者说你承认你是愚拙，神就拣选你。这是我的看法，因为保罗这样讲。你有看到？这是我抓住他。啊，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了强壮的受愧。神拣选什么人？神不是拣选我不管是谁，我喜欢谁就拣选谁，这个是加尔文派的说法。但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拣选那些愚拙的。有些人太骄傲了，我很有自信，我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我对这个生物学这样看法，我对这个天文学这样看法，没有上帝。那这人太聪明了，上帝不要拣选他。你承认，哎，我的人太有限了，我太多不懂了。我是一人，他是神，我跟他怎么比？他给我救恩，我为什么不要？他在历史上出现了，我为什么不接受？基督教历史2000年的文化都讲耶稣，为什么我要否定他？为什么我以为我比他聪明？我承认我的软弱，你就是上帝所拣选的，知道吗？这里有一个 focus， 要定点，上帝拣选什么人？有些人太强了，太强强壮了，我有能力，我有财富了，上帝不要脸，对不对？上帝拣选软弱的人，你承认你是软弱的人，甚至你很有全能，你非常有钱财，但是你承认我是软弱的，你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上帝的拣选跟人的情况是配合的，不是说上帝无论如何我喜欢谁就喜欢谁，上帝有些人是他喜欢的，对不对？他喜欢软弱的人， 他喜欢为愚拙的人。一章二十八节，神也拣选世上被降的、被人厌恶的，以及叫无有的，为了废掉也有的，就卑微的人，上帝所拣选，他愿意拣选的。不要在上帝面前成全，你就是上帝所拣选。啊，我们回来刚才所讲的经文，谁是主的羊？刚才读过了，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啊，那这里有个逻辑跟你思想，耶稣说，你们不信，就不是因为你不是我的羊，不信主的不是耶稣的羊，对不对？反过来是什么？主的羊就是相信主。我的问题是谁是主的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谁是主的羊？什么是谁是主的羊？按刚才的经文，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承认自己是被占的，承认自己是无有的，你是主的羊。啊，你是主的羊。谁被预定得永生？举个例子，刚才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好像这句话讲完了，神预定谁得永生谁就信。问题，神预定谁什么人得永生？神预定那些被占的、无有的、卑微的人得永生。按使徒保罗所讲的，我说那个拣选的天际就在哪里？我们懂得这样想吗？啊，所以呢，我们说，为我们有些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啊，他为什么不信？因为他骄傲，对不对？所以骄傲跟信，跟骄傲跟不信不等同的，是有先后的，因为他骄傲，所以他不信，对不对？因为他骄傲，所以他不信。因为他谦卑，所以他信。上帝就是拣选来谦卑的，承认无有的，让他们得救。啊，对。我在这个拣选问题呢，思想了，从1976年思想到今天呢，现在不时在思考里面。加尔文主义、Arminian 的派的主义，不是在思维，这是我的出路。我说了一个合理的出路，有没有拣选？有，上帝拣选什么人？这个才是重要。上帝不是拣选上信的人，甚至应该是这样受证。上帝拣选那些卑微的人，承认无有的人，因为这些人才会上信。首先卑微无有。不骄傲，啊，这样的人是上帝所拣选。那么上帝拣选你，那么你就会相信。这是我的看法，我对真理的理解。啊，我在讲，无论你是哪个学派，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你都得救。啊，但是我们怎样思考这些事情，是我们的挑战，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透过耶稣去看上帝的拣选。这是什么？耶稣出来传道，耶稣所讲的上帝或天父是怎样的？如果按加尔文主义是什么？加尔文主义就是耶稣出来传道，写他心里面就有些人是上帝拣选，有些人是上帝不拣选，是这样吗？有些人是上帝拣选，有些人上帝预定他灭亡，是这样吗？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苦，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得安息。这是耶稣所传扬的道。他是向每一个人呼吁，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你承认你是担重担吗？劳苦吗？你到我这里来，我就使到你得安息。我就使到你得生命。这是耶稣所讲的上帝。你相信加尔文主义的上帝有两个面，一面是你看得见，好像呼叫你和好像爱你，但另外一面在背面，上帝信说我不要你。上帝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约翰福音第1章18节，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像耶稣所讲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没有两个上帝，就是一个上帝，不是有两个面孔的上帝。上帝爱世人，上帝要拯救你，上帝 要你得生命，上帝呼吁我们来啊，只有我们谦卑到上帝面前，这个就是你的啊。所以你是不是上帝拣选的人，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我不知道他旨意怎样，我不知道他爱不爱我。不是 No 上帝爱你，上帝爱世，上帝拣选你，如果你是谦卑的人，上帝拣选你，如果你是无有的人，你可以知道，你可以知道，所以你也有这个责任，对不对？所以你也有这个责任。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要不要信，我现在不信，因为上帝不让我信，这样讲话是把责任归给上帝，不对的，不对的。这是我所相信的，我所相信的上帝，希望你也是这样。好，感谢神，我们来祷告。谢谢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天父对我们的爱。求主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因为你要唤醒我们这些罪人。主啊，我们就回应你，我们听到福音我们就回应你，我们不再隐藏，我们也不再躲藏，我们就回应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呼召。谢谢主，现在感恩啊，我们也特别要感恩，因为保罗不是拿这个拣选来跟我们辩论的，保罗是因为神给的救恩使到他向神里发出颂赞，所以他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的父神。主啊，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拣选的福分，我们就懂得要回应你，会感恩给你，我们就谢谢你，不是我们拣选你，是你拣选了我们啊。主啊，我们谢谢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起来向上一颂。